Dan Stammer， 他来到纽约，在 Brushing 的地方讲道。他讲的里头，其中有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今天要讲的其中的有很重有关的，就是讲到，啊，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启示录第六章讲，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像雪啊，就是讲到，然后他就讲到有 four blood moons 啊，他讲的那些，那是在去年十一月中的时候我听到的，然后接着呢我就。因为拿错了，这个就是这是 NASA 的那个网站上面的一些资料，就讲到说很快今年的四月十五号会有这个，就是说会有四个日头啊，太阳变雪啊 ，four blood moons， 就是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个事，就是我们今年的事。所以我去年十一月中听到他讲的这些东西，我就上网去看，哇，太多了，网上太多啊！你们只要上网查这个 Four Blood Moons 这个东西的话，很多很多啊。这是一个牧师，他讲了很多东西，有书都出来了。那中文的比较少，可是我有一个是下面有中文的那个翻译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满月变红像雪，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像雪。日头要变黑，就是日全食，就是会把这个太阳遮住了，日全食。满月变红像雪，就是会太阳啊、地球或者是月亮哪一个在前，我不记得。三个要排成一直线，就会出来的现象就是满月变红像雪。那这是圣经上讲的东西哈。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当然 NASA 给我们的就是这个资料，今年跟明年，2014到2015年会有四次满月变红像雪，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报道，你们可以上网去看。然后呢，这个那个牧师刚刚讲的那个牧师，我前面的听的 Lance Denver 他讲，他说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件事情会正好都在以色列人的节期，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种几率太少了，太少啊。那所以呢，这一张图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做出来的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这是以色列的哭墙，然后就会有满月变红像雪的这种现象出现了。我刚刚说的这是啊，这个日期是 NASA 讲的，那个后面的节期是那个基督徒的牧师讲的啊。今年的四月十五号，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四月十五号会有第一次满月变红像雪，在。今年的十月八号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节气，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都是在以色列的节气，所以这一种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啊。然后呢，当中有个弥撒月，三月二十号的时候就是日全食，那就是日头变黑的这个情形啊，整个日头变黑，当然这种黑可能很快就过去，短短的时间就过去，但是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啊。我说的这边讲的那个是 NASA 提出来的啊，那节气当然以色列的节气 NASA 不会讲这些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2015年的4月4号又是满月变红像雪，这个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以后到了9月28号，又是一次满月变红像雪，有四次满月变红像雪，那这是犹太人的祝棚节。那这种情形是。几率是非常非常少，这就是我们在刚刚读的启示录有讲到，然后约珥书也同样的提过，约珥书讲到说主要来之前的情形呢，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那月亮变为雪，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其实就是满月变红像雪一样，这个情形，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这是圣经上的话是非常清楚的讲哈、啊。 我们刚刚读的是这一段，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都要坠落。然后接下去就讲到主耶稣就降临到空中的这个情形了。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去年十一月中的那个发布出来的这个情形呢，那你如果上网去看，如果你查中文的很少，英文的很多啊，就非常非常多的，很多都在讲这个事情。那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大事，很多大事很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去面对这些的情形啊。然后呢，这个是过去的五百年之内，五百年啊，从1492年，只有这种现象，四个满月变红像四次，两年之内四次的，在过去五百年之内只有发生过三次，只有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1492年的时候，1492年，西班牙政府就把犹太人从西班牙赶出去。然后这是1492年，1493年的4月2号，犹太人的逾越节第一次满月变红像雪。第二次，1493年的9月25号，犹太人的祝棚节，又是第二次的满月变红像雪，一样的，两年之内四次满月变红像雪啊。1494年3月22号逾越节，1494年9月15号祝棚节，你看跟我们刚刚看的是一样的，这种几率非常非常的少，又是这样四次，然后又是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这种几率太少，这是五百年以来第一次。第二次是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是1948年5月14号复国，1949年的4月13号犹太人的逾越节，又是满月变红像雪。1949年的10月7号祝棚节，第二次满月变红像雪。1950年的4月2号逾越节，满月变红像雪。1950年9月26号满月祝棚节，满月变红像雪，这是很特别。那这几次的发生呢，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就是1492年，这一个西班牙的国王，他就支持 support 那个哥伦布，就去航行。结果哥伦布就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是1492年发现的。以后美国成了犹太人的一个安居地了，有600万犹太人住在美国，在美国比以色列地的犹太人还多，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所以呢，整个我们会看到的三次满月变红像雪，开始都是很大的艰难，以后呢，就以后最后以色列人是胜利的，以色列人是得到神的保护跟拯救。第三次是在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那个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很有名的六日战争。六日战争是6月5号开始是六日战争。那在1967年的4月24号逾越节的时候，也是满月变红像雪。10月18号祝棚节，第二次满月变红像雪。1968年，两年之内，4月13号逾越节，满月变红像雪；1968年10月6号祝棚节，满月变红像雪。这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六日战争是6月5号，结果呢就6天就打了胜仗，收回了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形哈。那所以呢，这个情形的发生很大的事情，那要来的就是我们今年的2014年的4月15号。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满月变红像雪应该是全世界可以的事情，不是只有以色列啊。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那个角度能不能看得到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在以色列地，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是这个情形啊。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今年的事，今年明年会有四次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个情形。那过去的是我们看过去三次以色列人遭到很大的逼迫或者打仗的这个情形，然后呢就是最后他们是胜利。那我们今年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是很多人在问的一个情形啊。今年会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我猜的啊，我猜的，我找了一些资料看到的。 2012年的基斯流月，基斯流月是犹太人的月名啊，这次就是2012年的11月29号，11月29号，我们的年，我们的日子跟他们的日子不太一样啊。2012年的11月29号，联合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67-19，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一个非会员的观察国。啊，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巴勒斯坦要建国的事，我们知道阿拉法特其实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个阿拉法特一直就是要2005年要巴勒斯坦要建国，但是呢，他在2004年的12月就被暗杀了啊。那因为他要求建国的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耶路撒冷做首都。那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是在加萨那一边海边，就是菲利士那个地方，他们的首都要在耶路撒冷，在这个中间离得很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圣殿山是回教徒的，就是穆斯林的那个圣殿山在那里，就是这个问题啊。那2012年的11月29号，就是犹太人的基斯流月15号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联合国就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非会员的观察国啊，而且他们他这一个包括的土地是有犹大、撒玛利亚、加萨和东耶路撒冷，包括旧城的圣殿山，这是联合国承认的这个情形。
嗯，
2013年。去年的11月，也是祭司流月的19号啊，这是以色列的邮报、以色列的时报，还有这个哈、啊，他们就写了，他说巴勒斯坦国投下他在联合国的第一张选票。哦，这个是联合国已经在一年前已经承认他们是一个观察国啊，所以他现在去年的2013年的，他们就投下了第一张选票。另外一个。也是以色列的那个报纸就说了，巴勒斯坦人投下他在联合国的第一张选票，也是在基斯流月的15号，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在今年我根据这个我来看的时候，我想就是说，因为另外一个上面讲到说。这件事情巴勒斯坦要建国大概会在今年4月以前会宣布，因为联合国已经承认了，那他们自己去选一个他们国家的生日，他们自己决定啊。所以呢，最近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报纸的关于这个巴勒斯坦国，哪一天报纸就登出来巴勒斯坦就宣布它是一个国了，就复国建国了，就建国。那这个事情联合国承认他们要拥有这个圣殿山，那这样的话以色列一旦他们宣布的话，以色列就是打了，就开始打了，一定是只有这个途径，没有别的途径了。那打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延续今年4月到明年的9月28号之间有4次的这个满月变红像雪的这个情形哈。所以呢，我自己心里很重的负担就是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是神在诗篇上告诉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这个事情是迟早一定会发生，这已经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来到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那以色列打的话，最后我相信神会 保守以色列人，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我们如果读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就会看到为什么神最后要审判这个非利士，因为有两个原因，因为他们有好多国家，神最后的审判因为他们把我的名分散到各地全地，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分了我的地，这一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虽然他们说我们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住了1000多年，但是这一块地是有神是有地契的，讲得很清楚，在雅各要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以色列，就是雅各和你的后裔。 所以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到这一块神的地，全地都是神的，他要把这一块地分给以色列人。那现在这些人要来分他的地，联合国要决定把这个地分给谁，什么什么，这个就是神要审判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以色列人祷告，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在战争中会有很多人死亡，那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神一直告诉我们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好，那因为我今年会有好几次来你们教会，那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非常的长啊，这个东西要讲很多。这是我不是要跟你们推销，不是这个这么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讲，能够几次把它讲完哈。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就好像一个病人如果有病的时候，医生应该要让他知道你的病情，然后知道怎么去预备，要该交代的该怎么做的，不要说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这样突然走了，就这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对整个局势来讲，我们要了解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局势。我一直在讲这个最主要的三个点。第一个点，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预备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自己去迎接神。如果还没有信主的，那我真的劝你们赶快信主，因为将来的那个灾难，那个可怕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啊，天堂跟地狱的差别，然后再加上这个将来要来的7年灾难，那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赶快信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绝对对你绝对没有不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好处，没有不好的啊。第一个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神，第二个我们要为着家人还没有信，特别是家人，当然我们要传福音，什么时候都要传福音，但是家人一定要无论如何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这是非常紧迫的事情。第三个，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这三个原因。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三方面，一方面预备自己迎接神，预备自己什么时候主来，我可以预备，我可以坦然的去见主啊。该对付的赶快对付，该处理的，因为跟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没有那个的，不要活在最终，要坦然的去见主。第二个，我们要赶快传福音，无论得死不得死要传福音，特别是家人一定要无论如何迫切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第三方面，为以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好，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我说这个很多啊，非常的多。那我想以后我先把最后面的，因为这个整个局势非常的紧张，到今年四月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情形，所以我先把后面的讲了，以后我今年还会有好几次来的时候，我再把前面的一个一个这样挑出来讲啊。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一段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也就是橄榄山的预言，这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很清楚的预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很清楚的预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到什么预兆呢？你要看见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那个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3年的时间，3年半，前面半年没有行神迹，3年的时间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都是这一方面的，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医治，哑巴说话啊，那还有死人复活，连死人复活都有3次。所以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最明显的预兆，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在马太福音11章。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兆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在马太福音24章啊，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轻佻，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列侯，这是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要杀害你们，要为我们的名欢呼。
这个你们后面的这个你们是讲到犹太人啊， 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末期还没有到。我们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有打仗，但是从后面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这个跟打仗有什么不同？如果是你去看英文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是民跟国，一个是 nations against nations，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 kingdom 跟 kingdom 的一个联合，一个联盟，一个国度跟国度的一个联盟打仗，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他说这些是还有饥荒地震，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原文叫做生产之难的起头，然后那使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这个你们不是我们，是指犹太人，因为主耶稣当时是对他的门徒讲的。那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在苏联被杀了1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被杀了600万，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万民恨恶他们。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就讲，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的人。那真的有好些假先知，我们这从1914年以后到现在，那个假先知那个多得不得了啊。然后最后呢，就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我们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从安提亚开始传，然后从欧洲传出去的。所以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传遍天下，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见福音，而是整个地区都听见。我刚刚讲过1492年才发现美洲新大陆，所以在1492年之前都不知道地球有多大。我们今天知道地球的这个样子跟范围，是因为人上了太空能够照下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地球的这个情形啊。那以前的人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因为看不见嘛。那所以呢，在1492年之前是根本福音是没有传遍天下，因为根本没发现美洲新大陆，更不知道地球有多大。而现在1930年以后有福音广播，1990年以后有网络，电脑网络的这个，现在每一个地区都有福音传遍，都可以听到福音。然后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是现在呢已经是实现的一个情形。然后接下去就讲，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者真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所以我们就知道那就是将来很快要临到的7年大灾难的情形啊。那所以呢，最后整个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我们讲到说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应付，每天都在忙着生活，还想到主耶稣再来，可是这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真的是要为着那个要来的那一天，我们要知道怎么今天怎么预备。如果我们知道那一天是这么紧迫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不必做的，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不必做的。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做那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去做那个紧迫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我是把整个都讲过去了，就是根据那里从生产之难的起头，我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黑色的部分是黑色的字是在那个橄榄山的预言里头没有提的，可是有时间的这个情形啊，有贝弗尔宣言，这是英国的首相，以色列人呢可以从英国回到那个迦南地，因为那个时候是英国统治那一块地方。以后呢，以色列人被杀，我们刚刚读到说这个灾难的起头以后，那你们要被杀害，要被万民恨恶，那真的是被杀啊。那这件事情成为复国的见证，地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像雪的那个情形哈、啊。
我刚刚说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基督徒传道人 Lance Lambert， 纽约灵命浸信会的讲员，80几岁了。他在讲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犹太人相信，神摸月亮的时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以色列人会有事情，神摸月亮就是满月变红象形，神摸太阳的时候是对外邦人讲的那个日头变黑的这个情形啊。那我想想圣经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约拿的时候就整个日头变黑，其实就是一个日全食发生。那约拿的亚述人就整个悔改了，因为他们就想，哇，这个约拿才刚刚传的说过40天，那个神的审判要临到，结果马上整个天地都变黑了啊。那么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些科学的这些情形，所以呢，这是情形啊。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那除了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日食跟那个满月变红象形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也是跟天上显出可怕异象有关，就是臭氧层破洞的事情，那个的确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形。以后呢，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马太福音24章讲到以色列复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们就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以色列1948年复国到今天已经到今年66年了，66年，以色列5月14号，那5月14号他们就满66年了。那圣经上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再来的事都要成就。所以呢，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所有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主耶稣再来的是不可能成就，还遥遥无期的。那以色列复国，因为将来要打仗是在以色列地，将来要建圣殿是在以色列地，所以这些主耶稣要再来在橄榄山都在以色列地。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就是讲到关于主再来的事。那换句话说，以色列复国了，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开车开到一个 sign 出来了，那你就要出去了，就知道已经到了，这是一个里程碑。所以呢，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也就是以色列复国，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啊。那到现在已经66年的时间，而主耶稣自己讲，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色列复国这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前面讲的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前面这些事都要成就啊。那我们知道圣经讲的一个世代不是用100年来算，而是用根据诗篇90篇，人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那真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很近，如果是100年的话，从这里开始算100年，那也是到了100年的时间了啊。那圣经不是用100年来算。以后呢，就讲到以色列复国以后，最后会整个会有一个攻打以色列，最后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从这里开始，人类历史结束也是从这里结束，所以最后会整个万国要回攻耶路撒冷。那所以这个联盟列国结盟，这个都已经成立了，都已经早就成立了。1945年南方联盟已经成立了，这些都成立，还有好些假先知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1967年是六日战争，6月5号以色列人夺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夺回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圣经有预言他们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那真的以色列人夺回耶路撒冷，只是现在圣殿山的主权不，那个使用权是回教徒，那个主权整个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可是联合国并不承认，所以会有一些事情。以后呢，再下去，圣经不是记载在橄榄山的预言，是记载在以赛亚书13章，讲到很多远方先边许多的国大国的人要攻打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伊拉克。那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啊。这个就是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那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13章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还没有临到啊。然后接着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不是一年一个日期，是一段时间的。所以呢，这也发生了。那现在到现在，所有主耶稣再来的预兆，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这个敌基督要显出来，要而且会得胜。敌基督会何谈建殿，会建殿的事，以色列人要建殿的事情有。1987年，以色列已经有圣殿学院 Temple Institute 在耶路撒冷。你们如果去耶路撒冷旅游，都会有看到这个情形。那敌基督会何谈要建殿？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学院，所有建殿的全部都预备好了，连大祭司都已经定好了，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预备好了。那这就是谁死，只要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是。圣殿啊，阿拉伯人的那个回教徒的圣殿，那个经典回教是在那里，就没办法建。那当然，我所知道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需要要有人和谈建殿。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开始要建殿呢？那就是七年灾难要开始，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一期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三年半的时候。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行，那个合约没讲是什么合约，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建殿的事，但是祭司与贡献之行，那就表示有圣殿。可是到现在，从主后70年到现在，圣殿山上没有以色列人的圣殿，那就是一开始要建殿，那就是七年灾难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些都已经发生了，现在已经来到剩下的就是敌基督还没有显出来。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最后这一段，这个是地震的，这个我们不用看统计，我们都知道，这个感觉报纸都已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统计是联合国的统计，7到7.9级的地震，过去的一千年啊，一千年呢，过从一百年，从这里
啊，
一九零零年开始，那到1999年算一百年的7到7.9级是11次，一百年，这个是10年，10年是10次，这个是10个月，10个月就有19次。那个比例是太差太多了，差太多，这个没有办法画那么高啊，所以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比例。这个也是联合国的这个统计啊，这个是从1900年一直到2008年的，这里就是地震，全世界的地震就是直线上升的这个情形啊。那后面但以理书后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会有的情形，就是会有第四个兽，叫做第四个国。那这个要从整个但以理书来看，我们主要是要看这几个地方。第四个国，我等会再解释第四个国是什么。地分之全地，从这国中要兴起10个王，然后这里就已经是一载二载半载，已经是七年半的那个三年半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敌基督，我刚刚说我前面那一段跳过去，先讲后面的这个，因为比较紧急的事情啊。敌基督会成为全世界的掌权者。我们今天10年前、20年前讲说有一个人会统治全世界，好像不可能，这么多国家，200多个国家，怎么会有一个人统治全世界啊？但是呢，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启示录13章讲到那个敌基督显出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要吸起跟从那兽，都会跟从那兽，这个就是敌基督啊。他说他会制服各国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会整个全世界的一个统一啊。这几本书你们可以看，这几本书都是中文的，前面2本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的啊。这个一本叫做《统治世界共济会揭秘》，这个作者是何欣。我想前面的这两个，我看他们的书看不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这个经济各方面世界的一些局势非常非常了解的情形啊。 这个货币战争，下面后面的这一本书是基督徒写的，他的父亲是香港，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他因为是留学英国，他知道很多讲到敌基督的这个情形哈，所以这三本书你们如果买得到的话，这个可以在美国都可以买得到哈，这个前面的两本都可以买得到，就是说统治世界啊，会有整个统治世界。这一本书是英文的，它没有中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全球正被逐步的征服，这个现在这个都是一个事实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情形。这一本书的里头的内容哈，它是讲到啊，最上面是从那个神秘宗教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很多这个早期的那个神秘宗教开始讲，然后一直讲到下面，在这里的话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关系，这个都是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很多的哈，那这个就是共济会还有那个光明会这两个后来是合并的哈，以后呢就是讲到新时代运动，然后全世界现在是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情形哈，那我们从这个巴别塔开始来看。巴别塔的时候是神把人分散了，分散的一个情形哈，叫巴别哈。这一个图是画家笔下的巴别塔，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巴别塔什么样子啊，不知道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也没照相机也没什么，不知道啊。那但是从他的描写里头，就是他们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那个塔顶通天不是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建筑一定比当时高，塔顶通天是塔顶是敞开的，是在敬拜天上的万象，所以那个时候撒旦这是第一个宗教的开始，第一个巴比伦城巴别塔啊，这个是第一个宗教的开始，就是要把人从敬拜耶和华神带到敬拜天上的万象。那我们知道撒旦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就开始来敬拜他啊，这是画家笔下的巴别塔。这个是欧盟的总会，斯特拉斯堡的会议大厅，你看像不像这个，是不是根据这个造的，是根据这个造的，是根据这个巴别塔啊。你这样看不是很像，你看这一张你就知道，这是斯特拉斯堡的开幕典礼的海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那个巴别塔，现在要重建巴别塔，这个启动机在这里，重建巴别塔，这个就是欧盟的星哈的旗帜，欧盟就是十二颗星啊。他就讲到说，欧洲有许多的语言，只有一个声音，这是欧盟的会议大厦成立的时候海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我们就知道欧盟的这个跟这个整个都是有关系的哈，这几个。共济会、光明会、精英社、世界新秩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几个你们如果有机会你们要去留意，这些东西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资料，这个你要印得比这个还要厚的，这个都很多很多，中文英文都有很多啊。共济会又叫美声会，它这个它的符号就是这个符号，它叫做自由石匠，自由石匠做石匠的那个石头的石哈，所以跟建筑有关，这个圆规这个画这个哈，这个机子这个，所以这是1717年在英国成立的。然后他们说共济会是从主前4000年开始，是该隐的后裔，主前四千年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巴别塔这个情形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的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这个已经就是这个就是共济会的标志，上面这个机子这是共济会的标志，所有这些美国的这些自由石匠都是啊。那我相信因为这个共济会原来是一个神秘的一个组织，所以那么早的时候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背后的这些阴谋，不知道，而且呢美国独立的确是受了这些共济会的这个 经济的支柱啊，这里上面有写 Freemason 对不对？ Washington 跟这个 Freemason 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共济会，很明显、嗯、这个图是非常非常的多，华盛顿的一些雕像，石头的那个雕，水泥的雕像，都是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啊。然后光明会1776年成立的，1776美国在美国住的久了都知道1776是美国独立的年，对不对啊？1776在德国成立的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做光明会，这个光明会的字根就是 Lucifer， 就是明亮之星，这个以赛亚书14章讲的是撒旦的别名啊。1782年共济会跟光明会合并，所以他们的星号，他们的符号是这个两个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这是光明会，这是共济会，所以两个合并了。那你看到这个是想到什么？
哦，
这一个
巴比塔，
我们每天1块钱背后就是这个东西，每天都在用1块钱，你回去仔细看啊、哦
嗯、
你回去仔细看，每天1块钱的背后，只有1块钱的背后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就是这个光明会的这个标志，对不对、
嗯、光明
这个背后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呢一看，哇，美国这么属于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一想到都是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那个 God 不是我们的神，是他们的神。刚刚共济会已经有一个机制啊，对不对？这个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我们不讲啊，只讲这一边的。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天，你如果来美国，梁伯伯，你来美国有50年有没有？每天在用1块钱呢、啊，都没有仔细看过，对不对？你看了也不知道，背后是这上面这个不是英文。这不是英文、
哦、
不知道他写什么，这是拉丁文，
那对他眼睛
啊，哎，就是这个嘛，
光明，
就是这个
光明啊，
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嗯、
这个把它放大，这上面写的是拉丁文，没有人看得懂，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为什么印在美金1块钱上面，
是
当时印的时候56个会员，53个都是共济会的会员，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印上去了。这个是在讲到一个宣告一个情形哈、啊，然后的眼睛呢，就是这个光明眼，
光明眼，
它是伟大的建筑师是卢西佛，因为是自由石匠的那个石匠哈、啊。下面呢是一个就是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的这个情形哈、啊。好，我们然后再看这个，这个是罗马的数目字，罗马的数目字。整个加起来呢，罗马的数目是 M 代表1000， B 代表500， C 代表100，这样子一直加，整个加起来是1776。我们刚刚讲过两个1776，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美国建国，美国建国也是受到这个共济会背后很多的金钱的这个啊。1776也是光明会成立的那一年，光明会成立的年，这里有写的光明会成立的那一年。然后这个1776，再把它这个红的部分 ，B 跟 C 加起来是600 ，L 跟 X 加起来60 ，V 跟 I 是6，就是666。那666，我们读圣经的这个启示录13章有讲到，敌基督的数目就是666，是不是？好，就是666。这个图呢，你。把它画两个三角形的话，就是 Mason， M A S O N， 刚刚讲的 Freemason， 对不对？但是这个字，这些字不是英文，这是拉丁文。可是拉丁文里头有一些字，就是这个加起来就是这个 Mason， 就是两个三角形的这个情形。
嗯。
所以呢，这已经在1935年印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就印上去了，这是光明会的这个符号已经放上去了。那这是什么？
哇，犹太国国旗，
以色列的国旗。以色列的国旗。
哦。
以色列的国旗，我以前听别人说这是大卫之星，我以为是大卫之星啊、哦。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以后，那你看是根据这个，这有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撒旦的会堂》。它是红的，那是滴的血啊。那这个以色列复国跟美国建国。都有受到共济会很大的影响，背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其实两个完全被这个共济会控制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形，美国跟以色列啊是影响很大。所以当时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国旗一定要用这个符号，他们开始是坚持要用红色的，最后就改了，改成蓝色的，但是这是一样的情形。这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的大厦里头有这一个东西，这是共济会的符号，是在这里啊。好，那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啊。共济会他们的拜的神是撒旦啊，讲到他们在推动的就是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的这个情形。第一个提出来的是苏联的总统总理戈巴契啊提出来，然后1991年老布希提的世界新秩序的这个情形啊，这个 New World Order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已经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啊。然后在这个啊1997年的 G20 的那个开会的时候，这是2009年的时候在伦敦开会的时候，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领袖，跟这些财政部长啦、什么银行家啦，这些都是啊。这个是谁？
中国的
胡耀邦
啊？
不是，
不
知道谁。
啊？
中国的。
中国总理啊。
对啊，这什么？
胡锦涛
对啊，
胡锦涛。
2009年的时候，胡锦涛不是现在的那个，不是现在的那个。这些都是世界上很最重要的领袖，这些人都是同意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一个世界整个一个世界的这个情形。我们现在纽约，我们在这里离纽约很近，那个 Twin Tower 倒了以后不是盖了吗？盖了，去年2003年年底开始可以有一些部分用的，最开头的那个名字叫做 Freedom Tower， 后来改名字，改叫做 One World Tower， 改了。然后最近我上网看的时候又改名字了，最近改的本来叫做 World Trade Center， 对不对？
是。
现在叫做 One World Trade Center， 一个世界的 Trade Center。那一个你如果上网找那一栋大楼，它的高度有没有人知道多少？
1776，
美国人都想这是我们美国建国，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光明会建国的年，光明会成立的年。那一栋大楼是光明会的support 盖的那个东西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是英国的首相，他讲 New World Order to Save Earth 啊，就是现在都是非常的都在讲这个。在 G20， 我们刚看 G20 的峰会中，他们就英国的首相布朗就说，他号召世界领袖人开始为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础，所以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哈。然后他就讲到说，这是一个篇章的结束，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很快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世界新秩序。等到这个开始的时候，那就是比基督，就是那个整个就是统治全世界了，就会有这个情形啊。奥巴马也是讲到要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我们刚刚讲到第四个国，就是将来的基督要统治世界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远，不是很遥远的事，而且会有十个王，从国中兴起十个王。我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欧盟加入了有9个国家，那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在读这些预言，所以我对这个欧盟的10个脚趾头那个很关心呐、因为我想这个欧洲那个罗马帝国不是最后就是欧盟，就是罗马帝国就成了东罗马西罗马，那东罗马西罗马现在后来就是欧盟。欧盟呢，我一直想说就是在欧洲会延伸出来会有10个脚趾头，因为这里讲10个王，对不对？所以我就想从欧盟出来的10个脚趾头。所以1973年的时候，欧盟成为9个国家的时候，加入9个国家，我那时候很紧张，我想那很快了啊。可是呢，越来越多，现在27个国家。但是后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就明白了啊。 他说第四个果就是将来那个 New World Order 要建立的那个第四个果是吞之全地，吞之全地不是只有欧洲，吞之全地全世界，然后会从这个国中兴起十个王，会从国中兴起十个王。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本书哈、啊，就是那个那个英文的那一本书，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全世界分成十个王国，已经1974年就是他们那本书里头都已经讲，那个有罗马条约，罗马条约是在1957年订立的成立的，它是在罗马城内的666号门房签约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我想你们如果去纽约黎明进生会，去年纽约黎明进生会的进去之前就有一栋大楼是666，对不对？没看到啊、哦，在纽约的 Manhattan 也有一栋大楼是666啊，是这样的情形。我1983年来美国的时候，稍微一出来看到那栋大楼，把我吓了一跳啊、哦！真的，我赶快跑到旁边去看是不是这666、这668、这664，那就是它的门牌。结果不是，那不是它的门牌号码，是它的一个 logo， 是它的一个那个啊。那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全世界分成十个区、十个王国，这是十个王、十个王国哈、啊。那这个是美国哈、啊，这是美国，这是欧洲，这是中国，这是日本啊，这十个，十个已经分了，但是后来又改了，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哈、啊。2009年，我想这个你们。我也不想买这个银币啊，这个是纪念币，我也不想买啊。
嗯。
现在上面是写 New World Order， 是英文的，就是2009年出的银币。2009年 New World Order 这个东西就是一块美金，一块钱背后的东西，对不对？啊，然后这里呢，世界分成十个区，这个区的分法有一点不太一样啊。第一个是这个不知道在哪里，看不出来印在哪里啊。啊，美国是3啊，中国是8啊，这个我不知道是欧洲还是以色列是这个啊，就是也是一样，把全世界分成十个区，所以第四个国就是要吞吃全地的。这个上面这个比较清楚了，这个都是2009年出的，这个完全就是跟美金一块钱后面一样的，这后面下面有666。
这里是的，在中国、
啊、这里666，十个区啊，第一是以色列，第二是欧洲，第三是美国，第四是俄国，第五就看不出来啊、哦、呀，就是这样的情形，已经把全世界分成十个区，也就是吞之全地，这个出来十个王啊，尼基督666的印记，在启示录13章有讲。那这种东西呢，讲得很清楚，在右手上或在额上有一个记号，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晶片，那个 biochip 的东西啊，啊，这个我讲到666在1957年的时候签订罗马条约的时候，就已经是门牌号是666的这个情形。罗马条约，2002年的5月11号，全球第一个晶片人家庭。这个晶片2001年的时候放到动物的身上，然后2002年正式的放到人的身上啊，就是那个biochip 已经放在人的身上，就是小小的一个东西，这个有多大呢？就像一粒米那么大，
嗯，真不小。
这个就是晶片，所以呢，现在其实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要把这个晶片放到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敌基督将来要控制全世界的一个方法。一个情形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跟我们很实际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然后你们如果上网去查这个家族，这是犹太人的家族在欧洲，所以我刚刚讲的共济会这些都是跟这个家族有关。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美国欠了那么多钱，到底欠谁的钱？不是欠中国，是因为中国买了很多那个国债啊、哦。
嗯。
欠的是这个大银行家，就是这一个家族。因为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不是中央银行，不是政府的，是私人的。现在美国要印钱，不是 政府来决定，是这个家族来决定。所以这是世界欧洲的银行大银行家，连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都是这个情形啊。那美国有两个总统被暗杀，一个是林肯，一个是甘乃迪，这两个人都跟这一个有关。因为林肯总统不同意 Federal Reserve 是私人的，所以他就被暗杀了。那甘乃迪总统他的父亲是欧洲的外交官，所以他知道很多这些事，所以最后也被暗杀了，跟这个家族都有关系啊。这个家族的这个符号就是他们有五个，所以呢他们的祖先是在1743年是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他现在五个孩子延下来的五个支派，他是都在欧洲，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欧盟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呢，美国的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都是这个家族的产业，目前欧洲的大银行这些都是，所以他们是控制全世界的经济，整个经济是在，所以最后要起来，全世界要整个经济要统一的时候，这不是不可能，因为欧盟已经用了统一的欧元了，所以很快整个全世界的钱会变成统一，会跟这个有关系的哈。所以呢，就是我说的这个点，就是这主要是这三方面的。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日子不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那最近要发生的事情就是4月15号会有那个满月变红下雪，两年之内有4次。那这个跟以色列有关，可是呢，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所以我们讲到主来的日子很近，我不是说我们主来的日子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啊，我这个读书也不要读。以前我跟我姐姐的孩子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小学2年级，他说好，那很好，我就不要考试了啊。我说你还是要读啊，如果主来的日子迟延，主不是单延，是宽容我们，那你还是要读书嘛，对不对？我不是说前面1994年的时候有韩国教会就说主耶稣要再来，1994年，我那时候我在纽约啊，啊，1994年韩国教会的Church Bulletin上面都写1994年10月28号主耶稣要再来，所以韩国人就把苏格兰卖掉了，然后就穿着白衣在山上等啊，结果主没来。因为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个实体我们会知道，就好像一个妇人怀孕了以后，那个整个身体改变了，整个世界现在都改变了，不一样了，整个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按着2000年前写的时候，生产之难，那个时候没有剖腹生产，所以不会知道哪一个日子生，那个实体你会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可是哪一天不确定的，或早或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这个情形，那个生产之难已经开始，然后就是这个日子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实体就是在我们这个时期，那我们真的就是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每一个人每一天要过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无论得死不得死要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还有最近的事情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所以呢，刚刚讲的那个全世界的领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握不是被掐着脖子的，这个握是躺握的。以前我看过一张福音单张啊，就是用这一节圣经，他画了一条蟒蛇，很大的蟒蛇卷着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躺在那里睡觉啊。哎呀，我看了以后，就那个非常形象。现在全世界一直在拥护这个 One World Order， 这个一直在推动这个世界新秩序，那真的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很高兴非常拥护的。我们刚刚所看的全世界都是全部都是被控制的，被统治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晚上
天好，你们就说天地要晴，早晨天好又发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事，倒不能分辨哪一个是我的等级。
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讲到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句话用在主耶稣现在很快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这个时候最大的神迹就是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王国从主后70年王国到1948年复国，这是一个历史的神迹，不可能的，这是这个时代的神迹。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发生，那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不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要怎么样来迎接主再来，因为我们要用这一个来衡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这是今天我很快的把最重要的事情讲到最后面啊。那今年我还会来好几次，我想每一次我就讲其中的一段，又回到前面一段一段，有几次的时间我就把这一个能够跟你们分享。